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又失去一个邦交国，针对萨尔瓦多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共越打压，台湾越要走出去。稍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最近一则有关生育基金的建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炸了锅，引发众怒的原因何在？从禁止多生到强制多生，中国是否进入了计划生育 2.0 的新时代呢？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二在结束了5天的访华行程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取消3项中国贷款支持的价值200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东海岸铁路计划以及2项的油气管道计划。马哈蒂尔表示呢，他向中国领导人解释，由于高达2500亿美元的国债问题，大马政府无力承担，马来西亚目前也不需要这些项目，中国方面同意取消。马哈蒂尔上个星期在前往中国前已经暂停这3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合同是马哈蒂尔的前任纳吉布执政期间达成的。纳吉布被控涉嫌挪用国家主权基金的资金，而这个丑闻导致纳吉布领导的国民阵线在今年5月失去了从1957年独立以来的连续执政。美国总统川普说，他不指望这个星期的美中经贸谈判会取得很大进展。他也说，他没有一个与中国终结贸易争端的时间表。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我跟他们一样，我做长远打算。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三开始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2天磋商，这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各自价值340亿美元商品互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谈判。星期四，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中国誓言会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关税措施。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星期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听证会。川普政府正试图以征收关税的方式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经贸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以便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结束工业补贴措施，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而北京拒绝接受华盛顿的指责，坚称自己遵守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另外，中国科技企业近几周来惨重的股票下跌，使得外界对于这些企业在华盛顿一旦兑现其威胁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感到质疑。华盛顿威胁要切断对中国的新技术流动。遭受最大打击的是腾讯，这家股票价值排在世界第8位的公司。该公司近期在一场股市暴跌中损失了450亿美元。一些其他的中国科技公司也在股市中遭受损失。川普政府已经表示正在竭力阻止中国猖獗地盗窃美国科技，不过也有人将其视作意在打击中国制造2025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个尝试。在6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星期一，有大约90名韩国老人获准和他们在朝鲜的亲戚团聚。他们搭乘巴士越过了边界，抵达朝鲜一侧，与朝鲜金刚山旅游区与失散多年的亲人含泪相拥。在3天的访问期间，亲属们将在朝鲜当局人员的注视下举行6次面对面团聚。韩国统一部表示，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双边将举行另一轮团聚，有300多名韩国人将参与这项活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韩国统一部估计60万到70万的韩国人仍然有亲人在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重申，扩大家庭重聚规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说，如果许多年迈的人在离世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还活着的话，这对韩朝双方都是一件羞愧的事。 继续我们聚焦今晚的重点新闻。台湾位于中美洲的邦交国萨尔瓦多星期二宣布与中国建交，并且与台湾断交，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第五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目前台湾剩下17个邦交国。那么台湾朝野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别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针对这起最新的断交事件，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召开了记者会，他是怎么说的？那么在野党国民党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好的，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他所召开的临时记者会上啊，非常严肃的批评中国方面呢，就是说把这个萨尔瓦多这个邦交国挖走，他觉得是中国那么对台湾文攻武吓的一环啊。他还细数了那么稍早之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机绕台，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台湾就是说要求国际航空公司要更改台湾的名称，以及取消那么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的这个资格等等，还有就是包括最近的85度地的事件呢，他都提到了，认为说中国对台湾这个打压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是无孔不入。那么蔡英文呢，比方说在对内啊，那么事实上台湾朝野应该要团结一致，因为中国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挑战了他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底线。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不断的指称蔡英文在走向台独，不过呢，蔡英文他个人是表示说他仍然是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不挑衅的这样立场来处理两岸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在他也呼吁国际的社会就是说现在中国这样的做法呢，已经是影响了不只是两岸的和平，也造成了一些区域的不稳定所以他希望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了解台湾被打压，那么是一种非常紧迫的情势，那么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的姑息下去。那么另外呢，当然提到了这个在野党方面仍然是呼吁那么蔡英文总统应该要接受九二共识，那么回到前总统马英九那么执政时期所推动的活路外交那么像是现任的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他就表示说现在感觉这个两岸的这个外交烽火再起呢，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他仍然是强调了，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推展，那么仍然必须要以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基础。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也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才刚刚结束对中南美洲邦交国的一次外交访问那么刚刚回到台湾就发生了这个萨尔瓦多关系生变，那么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怎么样来解释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的主要原因呢？
的确，吴钊燮也陪同了这个蔡英文出访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刚刚回到台湾，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相当难堪。事实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一艘敦睦舰那么前往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也曾经捐了一批的这个医疗物资给萨尔瓦多。那么今年7月份吴钊燮事实上也前往萨尔瓦多访问过，但似乎这些交流都没能阻止那么断交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吴钊燮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也明确指出了，最主要就是金钱外交这个事情那因为萨尔瓦多他们要推动一个港口的这个开发，希望台湾能够投资这个巨额的这个资金来这个建设但是台湾经过评估之后发现这个实在这个金额太庞大了，那么如果投资下去的话呢，可能会债台高筑。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明年是萨尔瓦多的选举年，那么他们的执政党呢希望台湾能够挹注他们这个选举经费，但是呢台湾方面认为说这样可能是违反了这个民主原则，因此也加以拒绝了所以最终总归一句话，就是说萨尔瓦多今天跟台湾断交，终究还是有关于这个金钱外交的事情。玉文。
是，那么永泰，针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消息那么在第一时间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傅才德他在推特上他有这样的一段说法，他说北京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将会迫使台湾未来被迫要放弃中华民国，而以台湾的名号来走上国际舞台。那么台湾朝野立委是怎么样来看待台湾未来的外交走向呢？
的确，那么在台湾呢也有这个立法委员呢，像是时代力量的委员就认为说台湾不应该再维持所谓的这个现状应该要将这个陆委会并入这个外交部那不应该这样子不断的被动的接受中国的打压。那么不过这样的这个观点还是算是在台湾比较少数像现在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他们认为说他们也赞同现在的这个政府做法，就是说如果这个邦交国那么虚索无度不断的要求这个金钱援助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话呢，当然就是说要断交那也没有关系。那在野党方面是认为说这个国民党最大在野党认为说 事实上这个有关于，当然还是希望蔡政府能够回到九二共识啊。那么不过呢，他们对于这个萨尔瓦多的这个断交仍然是有一些遗憾啊，认为说萨尔瓦多原本是在台湾的安全的外交名单上啊，竟然还是出现了这个断交，所以他们很担心接下来还是继续会有这个断交事件发生。那么当然对于台湾整体的士气也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你。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现场采访之后呢，已经超过了八天没有音讯。84岁的孙文广教授上一次的失联是在8月1号晚上，他在家里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现场采访。当时他呼吁中共领导人体谅百姓疾苦，停止推行撒币外交，结果采访突然中断。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一下孙文广教授事件的最新的进展。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叶斌你两次到济南去跟踪报道孙文广教授夫妇被失踪的事件，那么在上个星期一你也成功采访了被送回到家里拘禁的孙教授。你知不知道孙教授夫妇他们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当局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呢？
孙文广教授夫妇呢目前还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8月13号晚上美国之音记者探访了被软禁在家的孙文广教授，那么当时孙文广与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当面揭露了当地的国宝企图编造他们老两口出门旅游的谎言。随后呢，美国之音两名记者被国宝带走并扣押数个小时，那么这一过程呢在网络上直播。我们返回北京后每天都拨打孙文广家的座机和他的手机，但是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啊！一直到现在，孙文广的朋友圈也没有人掌握他们夫妇的目前状况。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拨打济南山大路派出所教导员李善东和济南市历城区国宝二中队教导员李启平的手机，都无人接听。那么，这个后来呢，这个济南国宝二中队队长王继刚。接到记者的电话以后反复说他完全不了解孙文广的情况，建议记者去找市局宣传部门。孙文广教授那么现在是否仍然软禁在家，还是他身体出现什么状况被送进医院，目前仍然不得而知。美国之音呢还将继续关注追踪孙教授的安危祸福，有新情况呢将随时更新报道。余文，
是，谢谢叶斌。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教的就是，我们知道您刚刚提到孙文广教授在一个星期前呢，他在家门口接受你的采访的时候，他除了透露了国宝编造谎言之外，他也特别谈到了他对美中两国的新闻自由还有媒体采访的严重不对等，他提出了质疑和忧虑。那么对此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济南当局是如何来解释他们对孙教授夫妇所采取的行动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级政府包括济南市当局啊在内都没有对孙文广事件做出任何表态。那么对于记者采访孙文广被扣押殴打的事件呢也没有任何回应。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再次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和外国记者处就孙文广目前的状况和采访记者遭到扣押殴打这件事呢发出传真提问函，对方收到以后呢称将向领导汇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复。美国之音通过济南市外宣办联系到了济南市公安局，要求就孙文广事件进行采访。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的董处长今天上午答复美国之音的电话称呢，这个济南市公安局不接受采访，也不解释这方面的理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宣传处董处长打给记者的电话和记者的一段对话。
非常简单，不接受采访，这个字面含义我觉得都应该非常明确了。
对，理由我要知道理由。
这个我们不做解释。
是因为你们没有理由呢，还是无法解释呢？
我们不做解释，好不好？
那我要知道，因为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这个是在你们的这个管辖区域内发生的。
这个我叶先生，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啊，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我们不做解释。
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法解释吗？
您看，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不接受采访，不做解释。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孙文广教授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您看，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了，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我们不做解释。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公开透明？关于孙文广教授现在的情况？
说了，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再说最后一遍。第一，我们不接受采访；第二，不做解释。
对，我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做解释的话，我这个事情去找谁去采访，找谁去回答？
这个可以通过您的途径。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啊，中国的一些艺人是被软禁在家，每逢敏感时期被旅游到外地的报道呢是屡见不鲜。维权律师高志胜长期被监禁，他的牙齿脱落，国宝呢也不让高志胜去看病。高志胜出狱以后长期处于失踪状态，中国当局对于高志胜的问题是拒不答复。那么曾经有外国记者向中国外交部询问高志胜的下落，那么当时的发言人说，高志胜在该在的地方。那么对于在山东临沂啊长期被软禁的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中国政府呢也是坚称他们是自由的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依法办事等等。2012年陈光诚逃出东市五村进入美国大使馆以后，一切真相才大白。那么刘霞呢，在刘晓波去世一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不断努力下才如愿出国。那么刘霞到达德国以后呢，是一直比较低调，很少露面发表公开讲话，因为他的弟弟刘辉还在中国国内有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稍后回来，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生育的动作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但是当变相罚款或生育基金的建议出笼，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峰。为何在中国生育这件事一直躲不掉政府的强势干预呢？这暴露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呢，中国有两位学者提出生育基金的建议，对中国所有40岁以下公民强行收取部分工资。那么如果将来生育二胎的话，这笔钱就会返还来作为生育基金，而如果没有生二胎呢，那就要等到退休才能够把钱拿回来。结果这个消息一出呢，引爆了中国公众的一片吐槽，他们认为这是对不生二胎的一种变相的罚款。而中国官媒呢，也罕见的与民众站在一起，批评这是荒唐的建议。但是这是否就代表了中共当局不会采纳这个建议呢？从强制结扎到鼓励二胎，甚至可能强制二胎，中共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干预又暴露了哪些问题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伟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生育基金的建议啊？您觉得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好的，应该说这个建议是一个极端荒谬的东西。按照这个作者提出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强制给所有的年轻人强制罚款。那么这个建议的本质上，或者说这个政策的本质上，它和强制节育一样，也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或者说是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这是我最简单的一种概括。好的。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您，继续请教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提出这项生育基金建议的提出这篇长文的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刘志标教授还有张烨教授。那么我在网上看到有文章说，有人说这个刘志标教授对他的这篇文章引发这么多的批评感到很不满，他觉得外界有一点曲解了他的意思。他这篇文章里面实际上也提到了，是从政策到产业要全面配合，营造一个良好的生与育的环境，结果没有想到大家却把焦点聚放在这个生育基金上，所以他觉得很不值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个生育基金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反弹？那么有人说这个建议啊不是蠢就是坏，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好的，应该说这个学者他们也其实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他们中国的民众没有基本的权利，即使犯了众怒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讨好当局成功他们会得到极大的奖赏。不过我们说这两个学者是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情和国情，他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当然提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上他们是实际上提供了一些普通民众一般没有注意到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实际上民众并不是非常的敏感和关心。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很可能超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学者或许知道一些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知道的内情。关于中国的人口的严峻问题，中共当局估计也会非常的焦虑，但是中共当局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也没有钱拿出来改善民生鼓励生育，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两个学者提出了这个生育基金的制度，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二孩的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也就是说由其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养的家庭来负担这些生二孩的家庭，而当局不再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这是犯众怒的原因，这也是他们讨好当局的原因。好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啊，吴强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生育基金的建议？那么，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提的，他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两位教授，实际上是太了解这个实情，了解情况，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也有人觉得他们是不是不了解状况，不了解中国的民情？但是刚刚小明先生认为他们就是因为太了解了，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被人认为是非常极端或者非常雷人的建议。您怎么看呢？
我基本赞同小明刚才的表达，但我个人从理论上讲，虽然我不是做人口研究的，但是我在过去几年做中产阶级研究，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理论上说这个生育基金的提出，它是中国学者按照目前的五险一金的一种方式延伸出来，那它理论上等于是一种强制性是一种惩罚性的强制储蓄，那这种强制储蓄是带有惩罚性的，而且是自我循环的，当局可以避免引入福利国家或者更多的给公众提高福利 无论是住房补贴还是生育补贴还是比如说医疗教育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福利的提高，来促进生育，来保障，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不是他们，而是转而是用一个自我循环，以这种类似社会保险的方式，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现在的退休者提供这个退休金，那他们现在也是用类似的思路，用还没有生育的人为已经生育的人提供这种生育的津贴，这么一种做法。
嗯哼，那我就想知道，因为除了这两位教授所提的生育基金之外，实际上就在这个生育基金的这篇文章提出不久之后呢，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胡继业，他也因为相关的发言挨骂了。他是怎么提呢？胡教授说，实际上他认为也是媒体误读了他的观点。他说他主张的是由政府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来支付生育基金，而不是由人民来支付。那么另外他还提出了所谓的丁克税，那么就是所谓的我们知道这个丁克族啊，双方夫妻都上班都工作有收入但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丁克族，他认为如果是丁克族没有孩子的家庭，那么就要减少他们的个税抵扣。那我想请教吴强博士，实际上在美国也是一样，当你生养很多孩子的时候，你的个税抵扣额度就会增加，那么没有孩子个税抵扣的额度减少，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也是这样进行的。为什么这些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的这些相关建议在中国民众当中却引发这样的一片骂声呢？
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像公众的怀疑，这些学者本身做这些政策建议，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投其所好，投当局的所好来提出来。我们知道，现在我自己从大学出来，在大学里头很清楚，现在学者是被禁止发表一般性的公共评论，那么他能够发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有研究课题、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情况下来做的。所以这种建议，实际上这种研究本身它有很强的政策的指导性，是政策需要它进行一种论证，它不是一个客观独立的一种研究方式，而是响应比如说计生委的、卫生和计划委的一些这种政策需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种个税的一个建议其实蛮脱离中国现实的。我们知道，虽然个税问题好像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是以个人为征税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征税单位。而且按个人算的话，税负是相当的重的。工薪阶层承担目前的税负水平相当高。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现在国内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他避开一个家庭计征的一个税负公平的问题来讨论个税，这是一个生育是家庭负担，他不考虑家庭的所得，和目前的一个税制改革的问题，也不考虑在目前怎么样通过所得税进行生育补贴的问题，而居然讨论在个税、丁克税等等这些问题上来促进生育，这个是非常，像我刚才所说的，非常是站在政府的政策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公众、站在家庭的立场上。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很赞同刚才吴强博士的说法。现在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专家的立足点，他们不是替普通民众着想，而是替当局出谋划策，甚至到了不顾百姓死活的地步。那么我需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关于丁克家庭在当下的中国有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的丁克家庭是迫不得已，并非他们不想要孩子、不喜欢孩子，而是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少人有的人是根本就不具有生育能力，更有的人是对中共这个制度的绝望而不想生育，所以这是中国丁克家庭的极其特殊的地方。所以这个建议对这些丁克家庭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夺，而且是人格上的侮辱。再者，当今中共当局对养老问题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个丁克家庭如何养老问题，这个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无数的老人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以养老需要为名来征收丁克税，这是无视中国的基本的事实。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他们有一些看法要提出啊。我们看看这位署名叫弃病疑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中共这样做，这只会激化矛盾，尤其是丁克和不婚族。那我这样单身没女朋友没工作，是不是你中共首先应该先解决婚恋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如果能启动基金计划，那么强制干预婚后必须生子，这种措施就不远了。就业和教育问题不解决，生不起孩子，你还扣我工资，岂有此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诗明的网友呢，他认为生育基金的提出呢，这暴露了中共执政的无能，也显示出中共执政团体的黔驴技穷，可以看出中共对民众毫不尊重、恣意妄为的本质特性，随意所欲的处置民众的基本权利。如果民众继续被当猪当狗，未来命运堪忧。那么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拖把李斯洪水的这位网友，他是这么看的，他说，中共的剥削制度使兄弟姐妹都没了，中共的庸官制度害了中国人，中共害了中华民族，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奖励生育都是徒劳的，只要中共这个杀鸡取卵的剥削制度存在，中国的生育率就不会上升。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犀利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认为控制生育从来都是人对牲畜采取的措施，可中共却把它用在中国人身上，通过控制生育的多与少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税负，子宫税，一胎化时你多生了可以依法抢劫你，现在又琢磨你生少了又可以依法抢劫你了，被剥削奴役已经是够残暴了，可中共俨然是把中国人当牲畜来殖民，就彻底超越人类一切残暴。那么这位这个还有一位署名 Peter Chen 的，我想特别提到他这一点，他说翻墙才看到事实，我想他的说法可能就是很多人是通过了翻墙才看到过去几年计划生育在中国各个地方所造成的一些堕胎、强制堕胎的悲剧。那么他说到了计划生育有多少孕妇被强迫强制流产，现在又想强制生育了，利益集团得益者是不乐见国人知道事实，愚昧国人的政策和制度总是变来变去。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看，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上，在中国有网友制作了这样的一个树状图，我们的两位嘉宾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会尽量做一番解说。这个图很有意思，它就是说很多的中国公民在这个节点上他们遭遇的选择，从一开始它的源头是什么呢？源头就是婚姻选择。所以当年轻人面临婚姻选择的时候，他当然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结婚或不结婚。我们先来看看，不结婚的话，那是要交单身税。如果结了婚呢，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呢？生或是不生。不生的话，刚刚我们提到，那就交丁克税。生又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生一个，那么你就要交生育基金，要养娃，还要养四个老人。如果你生两个，你可以提领生育基金，但是你还是要养两个以上的娃，还要养四个老人。那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结了婚，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因为不孕或不想生，不育，这样的不孕的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人就开始花大钱去看病，那么又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治好了以后呢怎么样？同样生一个，生了一个以后呢，你得拼命赚钱来还医药费，那么还得交生育基金，还得养娃，还得养四个老人。那么治好了不孕症，生了两个的话呢，你可以提生育基金，还补贴医药费，但是呢你还是养两个娃，养四个老人，基本就是没钱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树状图里面，很多人认为，也很多人批评，我想请教，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很多人这个批评说，中国政府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行政命令或法规，那么在中国公民利用公民的身体来攫取金钱，您的看法呢？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局实际上从来没有尊重过中国人的这个人的人格和人尊严，他们实际上完全都是用来巧立名目。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中共这个体制需要耗费巨额的资源才能维持，所以这个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攫取巨额资金。为此，中共当局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扩大税源、扩大征收的规模，可以说他们为了抢夺财富几乎是不择手段。那么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中共征收的这个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我在中国的百度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钱绝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计划生育体系， 一些地方80%至90%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就是计划生育的罚款，
对，
他的收入都留在了县级以下的计生部门，主要用来刺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计生部门从百姓那里抢来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抚养计生部门他们自己的人，并没有投入到孩子成长的所需的公共资源上。这是典型的残民自肥，残害百姓，他们把养肥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怀疑，这个所谓的生育基金又是中共当局利用公民的身体抢劫百姓的一个新的借口。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那么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其实就是几年这么多年来从所谓的超生家庭里面搜刮而来的一个罚款。很多人说，那你现在既然不做这个一胎化，不做计划生育，不限制生育的话，这个罚款你应该归还给这些超生的家庭，因为你现在反而要鼓励生育了。但是呢，现在却要拿这笔钱来去鼓励大家生育，政府要拿来用来鼓励生育。您怎么样来解读这当中的一个逻辑，是不是很魔幻呢？
这个逻辑是在于宪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所谓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那这个国策的执行单位是原来是由计划生育部门来执行，那么这个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部门自我维持的一个费用，也就是让这个部门去通过自己去征收社会抚养费，去收罚款，然后维持这个政策的存在，然后来控制人口，是这么个含义，跟社会抚养确实没有任何关系。未来的强制生育或者其他仍然是在计划生育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下来进行，换句话说，以前控制生育禁止生二胎是一种计划，未来让你生二胎，让你生三胎也仍然是在一个计划的一个范畴内。那这种计划的背后，一方面是这种经济的罚款，是国家行政力干预到家庭收入，干预到家庭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的暴力，国家以这种强制力的方式来维持一个行政机构，来介入到家庭的行为当中，介入到夫妻的关系当中。那这个是非常粗暴的国家在对家庭对私生活的一种介入，非常粗暴的一种介入。我相信未来在中国这种威权主义越来越强势的一个未来，这种国家主义对家庭对身体的介入是不会减缓的。
是，那么吴博士，就像您刚提到，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可能是国家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它的未来的一个方针方向。所以也有人提到说，在这个生育基金提出不久之后，看到社会舆论的这样的一片挞伐之声，央视网他们也在他们的网站上对生育基金提出了批评。他们说呢，这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的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来行惩罚之实。这种建议呢，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那么我想先请吴强博士先来谈一谈，稍后小明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既然这个央视说了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这是不是就代表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行这样的一个建议，还是说那也未必呢？您的看法，吴博士？
我看不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目前这些研究者在目前的环境下，他们做出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一种论证式的研究，也就是有关部门是有这个政策的偏好，然后请他们做一些论证性的研究，实际上是有政策导向，很强的政策导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注意到从去年以来，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的调整之后，我们知道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发生了一些调整，相应的在宣传的口径上也出现了一些灵活和变化。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谴责，或者是一些比较响应民众呼声的这么一些评论，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从 CCTV 开始的一个宣传 路线的一个细微的调整和变化，他们开始注意到民众的呼声，然后做出一些形式上和表面上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仅仅是宣传，而且是很有迷惑性的宣传，仍然是宣传。这种宣传并不能改变目前政策的制定的过程，也不能改变未来这种政策的推行制定是在强力的相关利益部门的主导下来出动，它仅仅是对是目前的一个对过去僵硬政策的僵硬宣传的一个调整。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怎么看央视这一回跟民众站在一起，一起来痛批这个生育基金这样的一个声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央视说了算，还是最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吴博士说的，实际上央视并不能做这些重大决策做出决断，最终一定是最高当局来做出决策。刚才央视说的那番话，如果用来说当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不是完全是一种讽刺吗？生育不生完全不是中国百姓可以决定的事情，如果想生的话可能会被什么把房子拆掉，牵牛拆房，这是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事实，所以央视说这番话完全是毫不负责任的一种欺骗。那么就是说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央视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民间有舆论怀疑这个提出生育基金就是当局在试水，
嗯，
央视只不过是在扮红脸，而那个学者是在扮白脸。而且我在刚刚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已经有国有的单位国有企业在开始准备生育基金的安排，所以这个事情很可能已经作为一种内部政策已经在悄悄的在落实，只不过官方是在放放风看看民间的反应如何，他们肯定会在大的方针上不会改变，可能在策略上会有所调整。好的，
是。那么小明先生，就来针对您刚刚说的这很有可能是政府的一个试水的动作，通过央视还有通过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来看看各界的反应。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就是这个生育基金的建议是不是暴露了未来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口政策的走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强制生育的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 2.0 的新时代即将要到临呢？
好的，从目前官方的舆论来看，确实有强制生育新时代到来的迹象，这其中说明中国的人口形势确实可能已经到了危机爆发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最高当局习近平本人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迟迟不肯彻底废除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错失了挽救中国人口危机的最后的机会。可以肯定，为了应付这个人口危机，中共将我猜测一定会强制从强制节育转向强制生育，至于强制的力度有多大还有待观察，而强制的效果当然恐怕未必能如统治者所期待的那样。
嗯，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强制生育的新时代是否即将到来？在民间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种恐慌和预期心态。
在我看起来，实际上各方他们所争论的焦点或者说他态度是在于一个焦点，人口危机是否存在以及多么严重的程度。平心而论，观察中国的人口的增长和减少这么一个变化，中国是刚刚进入了老年化，也就是老龄化。然后我们看到今年初以来，以西安为首，很多城市他们发现他们处于一种人口恐慌当中，他们发现纳税的人口越来越少，然后呢这些当地的城市他们的养老金缴养老金的基数在下降，严重下降，出现了大量的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养老金账户的一个大面积的亏空的状况，劳动力外流，人口减少，纳税人数减少。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很多省市一直在制定各种吸引人才人口的政策，只要是高等，只要是大学毕业，那么45岁以内，这些城市落户都是自由的。他们出现一种抢人才的一种抢人口的一种皇朝，某种意义上讲，所以这体现了中国现在整个社会体制，它没有准备好进入老龄社会，没有准备好进入人口下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个人并不认为 它是一个人口危机的到来，只是现在体制并没有适应它。比如说现在的行政费用、财政负担太大，其实只要降下来一点，把更多的财政支出转移到公共福利上面，转移到这些方面，就能够吸引人，并且能够补足现在的养老金账户。更不用说在国防费用等等，在一带一路各方面的这些援助的费用，只要做一些妥善的规划，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很从容的进入到老龄社会，建立更多的公共服务设施，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在城市和全国的公共设施上面，特别是面对老人的，面对幼儿越来越少的情况，其实这完全在于所有人对危机怎么看，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怎么看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特别是今年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共可以说又多了一个援助国家萨尔瓦多，所以确确实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经费资金如何来用，政府要如何提供一个养老的好环境，如何提供一个好的生与育的环境，种种的作为。那么中国的这个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就说，过去呢这个要限制生育实际上要比鼓励生育容易得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来说，因为他可以用强制的作为，用罚款，用各式强制的手段来达到它的效果。但是现在进入到了要鼓励生育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中共依旧不作为，不采取任何改善社会环境的措施的话，那么这个效果是永远不可能起来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有许多的网友呢继续在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发言。这位署名叫 Aguado D 的这位网友他说，生育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大陆没有人权的情况去谈生育权有点无语啊。另外这位署名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专制集团对人口生育政策一直都是以最野蛮著称，因为他们无视人权，残害程度超过法西斯纳粹，现在鼓励生二胎也是毫无良策，专家出面提出收基金其实是变相罚款，充分反映了中共没有管理社会能力，既无预测人口增减的能力，也无政策推行，所以只剩下暴力手段，一个无普世价值的政党就是如此不得人心。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Leo 徐的这位网友他说，关键在于1949年后中国错失了城市化市场化的大潮流，中南海那些人搞了30年，既然在1978年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人口也因此不能随着经济指向自我调节。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计划生育局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现在不是只准生一胎，而是强制生育三胎的政策了呢。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刘悠悠的网友他说，从开始计划生育到现在，其实被杀的胎儿已经不计其数，如果没有被杀，现在都已经成为成年人了，并且可以延缓老龄化的到来，而现在又要搞光荣妈妈，但是为时已晚，当然搞光荣妈妈还仅仅是精神层面的鼓励，现在搞经济制裁，我们来看看能走多远。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The Tech Guy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从本质上是反民主、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恶组织，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维持这个组织的苟延残喘，所以出现什么都不意外，通过中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多人看清了这个组织的嘴脸，他们就是自己的掘墓人，在中共垮台前，可怜的中国百姓还得付出多少代价。那么提到这一点，我想就要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来看一看了，在这个新京报报道有关于生育基金的这个相关微博的下面开放的评论区呢，有很多人发出了评论之多，到后来他们关闭了评论区，不过呢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评论，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位网友说，中国百姓还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位网友呢他说突然发现我们九十后是最倒霉的一代，当年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所以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好不容易结婚要赡养双方父母老人，现在生育率低了又要开放生育，一个都难养更别说两个，如今的九十后已步入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房价物价上涨，工资不涨，养育孩子成本巨大，真的是不敢生。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的跟我们先谈一谈，到底生育基金对中国百姓，特别是这一群年轻一代，现在进入生育育龄期的这些年轻人，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巨大冲击呢？
好的，生育基金应该说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强制剥夺。我们知道，中国的年轻人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负担沉重，就像你刚才说的，需要照顾两个，照顾自己的老人，双方的老人。 那么有可能会照顾甚至更多，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爷爷奶奶需要照顾，那么这个负担相当的沉重。那么强制缴纳生育基金只能让年轻人更加贫困，更加无助。就这一点来说，这个生育基金只对中共当局有利，并不有利于激励年轻人的生育欲望，相反可能导致年轻人不敢恋爱，不能恋爱，不敢结婚，不能结婚。好的，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我想请教您，从社会学者的一个角度来看，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分析，如果这个强制生育政策真的走下去的话，这对于中国的这年轻一代，他们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相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失业慢慢增加，而且整个中产阶级，包括青年在内，他们的工资增长现在是放缓，很多的就业岗位都是出现了一种流民化的一种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岗位越来越不稳定，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等等，这些缴的份额很少，然后他们拿到这些五险一金，能够享受到这些五险一金的这些实际的好处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再加增一个所谓的生育基金，实际上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负担。因为我相信企业也要相应承担一个比例，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到手的收入更低，那么意味着他们的消费，目前中国的消费增长最快其实就靠青年人了，但是他们消费毫无疑问会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么对中国未来的整个经济复苏，现在已经下降的，现在已经经济下行很不景气的一个状态，我相信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信号。对他们来讲，我相信这种生育基金一旦被征收以后，他们我不认为他们会以拼命生育的方式来要回生育基金，而是可能是以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规避的方式，走向一个反社会，甚至是在政治上走向越来越有一个反抗性，在通过争取生育的自由权利的方面，走向一种反抗意识的觉醒。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我想请您一分钟左右时间，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这里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言的话，要鼓励生育，要改变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改变这个经济发展迟缓的问题，到底它涉及哪些方面？政府应该从哪里有作为呢？
我相信政府能做的很多，目前真是有一些百废待兴的感觉。比如说从公民权利角度，从社会福利的角度，从公共设施投资改善的角度，它有很多的领域都可以做，也包括怎么样善待老人，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同时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津贴、就业的辅导等等等等。我相信能做的事情非常多，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需要一个深化的社会改革，综合性的一个社会进步。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留言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网友，他说：“我们的党什么都管，你生了两个孩子以后，他强行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做流产，现在你不生二胎，他又要对你罚款。可是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民众，电动车被偷了，他们却不管。你信不信宗教他管？可是你家房屋漏雨了，他却不管。你访问世界互联网他管，可是你在互联网上对别人进行辱骂他不管。”你一年能换多少美元他管，那些当官的别墅里装满了美元他却不管，你的孩子注射什么疫苗他管，可是疫苗出现了问题以后他不管。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一胎化不知道葬送了多少中国女婴，现在中国的女人却还要负起生育的重责大任。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请小明先生同样也利用大约两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谈到了今天中国的生育政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逆转，对于过去计划生育时代所造成的这种强迫堕胎，很多的家庭的悲剧，他们强烈的认为中国政府至少应该要道歉，为过去的错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没有提前终结来道歉，甚至进行赔偿。那么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现在甚至还有网友认为说，从当年的决策者到执行者，所有的计生委员都应该被以反人类罪来进行审判。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先说第二个问题。那么 如果说所有的涉及计生政策的人都应该反人罪被起诉被惩罚的话，那么第一个就该被惩罚的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他的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当县长的时候，在他的所在地为数万强制数万妇女做绝育政策，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就目前来看是他这个说法非常正确，但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可行性的。至于道歉，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政权从来都不会道歉。此前中共当局因为搞大跃进活活饿死了4000多万中国的百姓，中共当局都没有道歉。毛泽东搞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中共当局也没有道歉，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试探，是一种探索。那么他们怎么会为强制节育政策道歉呢？至于赔偿根本就不可能。中共既没有这样的心，更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真的赔偿的话，可能要高达数万亿数十万亿。中共的财政我们知道早已经捉襟见肘，全国31个省份大约只有5省1市财政可以自理，其他省份全部财政都需要中央补贴，所以他们已经是寅吃卯粮，不可能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来赔偿。简而言之，对于中共当局来讲，只要是他们自己制定政策，那就永远是正确的。套用习近平的一句话，不能用强制节育来否定强制生育，也不能用强制生育来否定强制节育，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那么吴强博士，我想最后还有大约2分多钟、3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也做一番总结，就是从今天生育基金所引发的争议到各界对于未来中国政府对于人民生育到底要管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担忧啊。很多人说政府除了要控制思想、控制言论、控制生育，未来是不是也可能控制死亡？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控制方式走下去的话，接下来会是一场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我想请吴强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1分半左右时间。
我相信当局已经意识到他所感受到的一个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就像刚才所谈的，各个省市现在普遍的是一个纳税人口减少、老龄化等等等，但是他们想到的不是说做自身体制的改革。不是说做更多的社会公共福利的增加，减少造军舰、减少一带一路的外援，而是在人口在多生育、促进生育上面做文章。其实它是为了保持现有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较低的价格。那么这么一种政策在我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它跟当局自己现在所提的供给侧改革是相悖的，它不是着重于提高人口的质量，不是着重于怎么样促进就业，怎么样在迎接未来的失业的浪潮，而是以这种方式来降低所有人的消费欲望。我在我看起来，从任何角度来说，从人权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财政的角度，都是非常的错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智库或者高等院校的政策研究层面，其实现在提不出任何自我纠偏的可能性。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抱歉给您大约45秒左右时间，您能不能谈谈接下来，特别很多人说到这个中国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是很难达到他所要的结果的，那么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想这个问题肯定中共现在是没有，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至于中国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实际上是老龄化问题，
是
这个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多老人活着现在实际上基本上属于自生自灭状态，我们看到无数的老人因为贫困疾病自杀身亡的例子，中共实际上在用强制贫困来杀人。武汉有个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在那个地方老人几乎没有自然死亡，没有自然死亡的。中国的很多地方对老年人来说就是地狱，
好的，
实际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是地狱。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事大家谈的时间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将和您探讨窃取邓小平遗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否死灰复燃，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